救恩啊，其实啊，我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就讲到，我们这个是改变历史的三天，改变整个人类历史的三天啊。其实从我们一般从礼拜五开始，我们就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啊。然后呢，礼拜六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教会很少来纪念的，很少庆祝的，这个就是纪念到耶稣基督他的埋葬，特别纪念他埋葬啊。然后呢。啊，最后一天呢，礼拜天呢，就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其实呢，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整个福音的核心在哪里。啊，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五章第三、第四节里面就讲了，他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呢？那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接下来呢，而且埋葬了，然后呢。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啊！其实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的钉死、埋葬和复活啊！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新约一开始啊有四卷，我们叫福音书啊。福音书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福音书记载的到底是在强调什么的信息？福音是什么？啊，我们很多时候说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是耶稣的生平，到底这个正确不正确呢？其实我们要是留心看一看、想一想的话，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卷福音书，啊，马太福音有多少卷？有28卷。28卷里面呢，从哪一卷开始？从哪一章开始就记载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开始了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啊，可能我没有特别留意啊，其实呢是从21章开始就记载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是说耶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呢，占了马太福音的篇幅占了多少呢？超过了1/4。然后呢，马可福音呢总共有16章，从哪一章开始记载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开始了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是从11章，你都可以回去再翻圣经。那就是说，咱们就关掉了啊。马可福音呢，就是有超过1/3是记载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周。他前三天在圣殿里面教导，然后就开始了最后的晚餐，被卖、被抓拿，然后呢受审判、被钉死、埋葬、复活。路加福音总共有24章，从19章开始记载的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是路加接近1/4是记载的最后的那一个礼拜的事情。约翰福音呢，总共只有21章。但是他是从12章就开始记载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是说约翰福音有接近一半的篇幅是记载了耶稣在地上最后那一周所发生的事情。最后那一周的重点就是在耶稣的钉死、埋葬和复活啊，这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啊。不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三、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一就耶稣照着圣经所记载的为我们死了，然后埋葬了，然后呢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了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受洗的时候，罗马书6章里面也教导我们，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怎么样归入基督呢？就我们借着洗礼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就是都是在强调耶稣基督钉死、埋葬和复活。其实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啊，刚才我们一开始啊，主席啊在啊祷告的时候呢，他已经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啊53章的这一段，就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啊，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啊，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啊，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耶稣的死，他是一个代替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的犯罪，他甘愿的承担了这个罪的审判。在这个新约里面，彼得前书里面也是这样讲，基督因为一次为罪受苦或者受死，就是义的来代替不义的，为的是就是引导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耶稣他受死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审判，但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很多时候死有很多的死法当时候那刑罚有斩首的，有吊刑的，有很多不同的死的方法，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坚持自己作为神儿子的这个身份，不坚持自己是神的身份，他甘愿虚己，甘愿舍己放弃这一切成了奴仆的样式然后成了人的样式以后，他就来到我们当中而且呢，这里就讲到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不晓得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其实在旧约里面呢有这样的说法，在生命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人要是犯了该死的罪当他被治死的时候，你就要把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呢，但是呢他的尸首不可在木头上过夜的当日呢就要把他埋葬了。为什么呢？因为被挂的人他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要被挂在木头上，因为他要为我们承担罪的咒诅。其实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应该是受这个咒诅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却被挂在木头上承担了我们的咒诅。但是当耶稣他承担了我们的咒诅以后，他又把这个咒诅改变过来了。在这个约翰福音12章，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要是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他怎么死而说的，他就指明了他一定是被挂起来的，被举起来的。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不但是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咒诅，同时候他也把这个咒诅改变过来，他就吸引我们所有人归向他。所以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里面讲到我现在所传的只传什么？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所夸的就夸这个十字架我们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讲，宝贵十字架十字架本来是咒诅的记号，现在却成为神施恩典的一个记号。耶稣基督把这个咒诅他承担了，他不但是承担了，而且他把它扭转了，改变过来了。不但是这样，主的死他是为我们承担罪疚，就是当我们犯罪以后，其实这个罪不断的在我们心灵里面来侵蚀我们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我们的良心在控告我们，撒旦在控告我们。大卫在诗篇里面诗篇32篇里面就讲到，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是终日哀哼，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他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一样。我不晓得倘若我们犯了罪，这个罪疚会不会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来消耗我们，不断的来侵蚀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好像说不得安宁，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精力完全被他所消耗， 不断的在内心里面侵蚀我们，是晚上都睡不着觉。大卫他说，我的精液枯干，我的骨头枯干，神的手在我身上很沉重。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甘愿的来承担了我们的罪疚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啊，诗篇二十二篇里面记载到，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好像水一样被倒出来，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他说我的心里面，心在我的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也枯干。他就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消耗。其实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一个人啊，他是流血而死的，他不是流血而死的。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在罗马用这个十字架刑罚，大概前后在耶稣就是说钉十字架前后只用了100年，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这样的刑罚啊，因为这个刑罚太残忍了，所以罗马帝国都把它取消掉了。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我们很多时候说耶稣的手心好像有个钉洞啊，其实呢不是的，不是钉在手心上的。因为当一个人要是真的钉在手心上的话，当他被举起来这十字架上，人的体重下沉的时候会把整个肉给扯烂的，手掌会扯烂的，就掉下来的。钉的时候是钉在手腕的后面，这个腕骨的后面就卡住了，那个钉就把这个手卡住了，卡住一边，然后再拉直，尽力的拉直，再钉另外一边。钉的时候罗马兵丁要避开里面有一条动脉，有一条静脉，他一定要避开那两条血管的，因为要是刺破了这个动脉的话，血叭叭叭叭流的话，大概15分钟20分钟，顶多半个小时，这个人就会死掉的。要是刺穿了静脉的话，血流的没有这样快，但是也顶多3-4个小时，也就会死掉。按照当时一个犹太的历史家叫约瑟夫的，他记载好像耶稣这样的一个壮年人，30来岁壮年人，要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话，大概可以熬个7-8天甚至10天才死的。所以他不是流血而死的，他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边钉好了，另外那边拉直了，然后把他一竖起来，这个十字架一竖起来的时候，因为人我想一般人也100多斤吧，最起码100多斤的话，他往下沉，但是往下沉的时候呢，但是两个位置卡住了，完全动不了的。所以呢往下沉的时候，就会把他的横膈膜往上一扯，当往上一扯的时候，就会把肺里面的空气完全的压出来。当他的肺的空气压出来以后，人的自然条件反射，他再痛苦再辛苦，他都要挺起来要吸一口气，靠的就是钉，手上的两口钉还有脚上的一口钉，就靠这3口钉把自己就扯上去吸一口气。但是太痛苦了，吸这口气太痛苦了，所以吸了一口气很快就放软了，一放软他一下沉，自然又横膈膜又把他的肺里面的空气全部给挤出来，他又忍着疼痛又再一次把自己挺起来再吸一口气，就反反复复的就把这个人所有的精力完全耗尽。当他的精力完全耗尽了，他再没有气力把自己拉上来的话，他就急血而死。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同时有两个囚犯也被钉十字架，但是因为那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他说倘若这3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有其他的疾病，可能有心脏病有其他原因，他挺不过3天他就在十字架死掉了，怎么办？而且呢因为是过节的时间， 逾越节，然后又是安息日，他们在安息日逾越节的期间不能碰死人。但是圣经又讲了，这个尸首不能留在木头上过夜的，那怎么办？唯一解决的方法就让他快一点死。怎么快一点死？就把他小腿的骨头给打断，打断以后他不能够再靠小腿的力量把自己撑起来，只能完全靠这两个钉口把自己拉上去的话，顶多再熬过15-20分钟就会断气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气力了。所以当时罗马兵丁就把一个强盗的小腿打断了，把另外一个强盗的小腿也打断了，但来到耶稣跟前就发现他已经死掉了，他们就很惊讶，这怎么可能？早上大概9点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下午3点多，才6个多小时怎么就会死掉了？他们还不相信，用枪刺他的肋旁来试试耶稣是不是真的死掉啊。结果呢，圣经里面记载，约翰福音19章记载，就有血有水就流出来。为什么是有血有水流出来呢？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死透了，因为当人还活着的时候，他心脏还在跳的时候，我们的血液呢，里面的血清跟血浆不会分开的。但是当心脏停下来了，血液不再流动了，血清跟血浆就会分开。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以前杀过鸡杀过鸭，或者以前在农村的还杀过猪，我们中国人都会把这个血流起来的。流起来的时候一放一阵，它的血自然就会底下血浆血清就会分开的。所以当兵丁把枪刺入耶稣的肋旁的时候，发现他有水有血流出来，就晓得他已经死透了。不但死了，而且死透了，血液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那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快就死掉？当时兵丁也很惊讶，但圣经里面记载，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就耶稣在前一夜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汗滴如血点一样，整夜当他祷告，然后不单祷告，然后接下来被卖被抓到大祭司那里受审，整夜受审，被鞭打被辱骂，他其实他的精力早就已经消耗的七七八八了，在十字架上他的所有的精力就为我们耗尽。我们犯罪本来是我们的生命要被耗尽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承担了这个罪疚，为了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的一点一滴都为你为我来耗尽。但是也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为我们耗尽的缘故，当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我们反而得到充满。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因为他成了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因为他的生命为我们流出来，我们才能够领受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圣经里面讲我们都能够得到永生。啊，这个永生是什么永生呢？不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乃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在加拉太书2章20节里面讲到，他说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因为他的倾倒，他不单是流血为我们成就新约，不单是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他更是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以致我们本来已经空虚的生命能够得以满足。但是很多时候呢，发现我们中国人对犯罪以后的罪疚感不是特别强的，可能我们从小的教育，我们的文化，犯罪以后的罪疚感并不是特别强。但是中国人最强的是什么呢？犯罪以后最强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羞辱感。我看看，怎么不动了？ 那是啊，好，承担我们的羞辱。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啊，诗班也给我们念出来，耶稣基督当他受审的时候，啊，他受到那些兵丁的啊戏弄，受到兵丁的嘲笑，被用一个荆棘做成冠冕，用压在他头上，用这个苇子来打他。然后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又讲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兵丁就在底下分了他的外衣，又为他的里衣来研究。我们很多时候看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下身还是有一块布遮羞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约瑟夫历史当时的历史家约瑟夫也告诉我们，当一个犯人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一丝不挂的，赤裸裸的，他受尽了各样的凌辱，各样的羞耻。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犯罪以后，最怕的是别人知道，我们感到丢脸，感到羞耻。就耶稣就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羞耻，承担了所有的羞辱，他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承担这一切。所以圣经里面就讲，他们是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来研究，赤裸裸的。而且呢，被钉的位置是在哪呢？是在城门外，城门口的外面。我们要是看旧约的时候就晓得，以色列人他们做买卖有什么事情要判断，都是在城门口来做这个事情的。城门口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他就要在众人眼前受这个羞辱，为的是因为你和我所犯罪所带来的羞耻，所带来的羞辱，他来为我们承担，也就让这个羞耻，现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把这个羞耻除去，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胜，来夸耀。我们基督徒犯了罪，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就讲到，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们就能够坦然去面对这些事情。倘若你不肯认罪，不肯悔改的话，你总是怕人知道这些事情。但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羞辱，当我们在他面前来认罪的时候，他就洗净我们的罪，他就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不单是为我们死了，而且埋葬了。很多时候我发现，就像我们在诗歌本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埋葬的时候，都说他就安静在坟墓里面，好像什么都没做啊。耶稣死轰轰动动的，耶稣的复活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是耶稣的埋葬好像很安静的。其实呢，耶稣的埋葬也是一个翻天动地的一个事情。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就讲到，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钉死在比拉多手下受苦，然后降入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耶稣的埋葬其实也成就了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第一个，当然圣经里面讲的他的埋葬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就已经有预言到，就当他因受欺压和审判啊，他就被夺去啊。然后呢，至于世间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没有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死的时候呢与财主同葬，人要把他与恶人同埋。但是呢因为当时候特别被钉十字架的都是罗马政府看为囚犯，而且是最卑贱的囚犯啊，倘若罗马公民的话，他都不能够用十字架的刑罚来施予这个人的身上的。要是罗马公民犯了该死的罪的话，顶多就斩首，因为十字架的刑罚是太过羞辱太过痛苦了。所以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叫乱葬岗，一堆人最穷苦的人就随便就把他埋在一块，人要把他与恶人同埋。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讲有一个亚利马太的人叫约瑟，他就来求耶稣的身体。他是个财主，他自己有一个刚新凿开的一个坟墓啊，因为犹太人当他们死了以后，当他埋葬的时候，不像我们中国人好像埋在地里面的，他乃是有个山洞，一个洞穴，不管是天然的也好，不管是人工凿出来的也好，这个山洞里面他就是有一个平台，把这个死人用布用香料用布给包好了，就放在这个平台上面。放在平台上面以后呢，然后就把用石头把这个坟墓的口洞口给封起来，一年以后啊，然后再打开这个墓门进去啊，他的那个死人他的身体呢就是肉呢全部都腐烂掉了，就剩下骨头了啊，然后呢又把那个骨头给收拾起来，收拾起来以后呢放在一个小石棺里面，然后就在那个山洞的一个洞壁那里再挖一个小洞，就把那个小石棺塞进去。所以这个坟墓呢是整个家族在用的，但是呢有些时候旁边的两边的后面的都塞满了，他就要开一个新的坟墓。所以圣经里面讲当时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有一个新的坟墓，就是他本来家族的那个坟墓已经满了，他又开了一个新的坟墓。耶稣就把耶稣的尸体就带过去，就放在那个新的坟墓里面。所以人有人的想法，但神有神的旨意。当耶稣被放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啊，因为基督呢也曾经一次受苦，就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来到神面前。接下来就讲了，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但按着灵性来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那其实呢就是说在耶稣被埋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在属灵界里面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他的身体不错被放在这个坟墓里面，但是呢他的灵却去了哪呢？他到了阴间，去了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来听啊。接下来那句呢就讲那些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就是在挪亚造方舟洪水的时代那些不信从挪亚的人，耶稣就去到他们当中，就把神的道传给他们。就是说耶稣在这个阴间做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事情啊，他不单是说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而且呢整个阴间呢他在改造整个阴间。以赛亚书里面又讲到53章里面又讲到，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神的义仆而得称为义，并且呢他要担当他们的罪。而且接下来就讲了，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在这里呢，特别就讲到他当他钉死埋葬下到阴间的时候，他是在掳掠仇敌。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就这样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他就讲到，我们众人蒙恩，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得有恩赐，得恩赐是因为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所以在这里讲，他说他既然说他升上，岂不先是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耶稣基督他的埋葬完全扭转了整个属灵的世界，不单是撒旦不再掌权，不再掌死权，而且在阴间里面现在掌管阴间的乃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记载，耶稣说，我是那死过现在又活并且又活到永永远远的，我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就在被埋葬这个时候，不但是打败了撒旦，而且掳掠了撒旦，而且呢掌管了整个的阴间和死亡，叫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有很多人常常跟我说的，认识我的人啊，特别认识我的人常常跟我说的，他说，牧师你怎么胆子这样大，明知道那里有危险你都要去的啊，因为我都去过很多有危险的地方，明知那里在政变我就往那里去，我不是故意的去冒险，我知道是有神的带领，我去到那里我相信神会保守的，不怕的，顶多就是什么，我常常说的，我顶多就死了，真的死了就怎么样。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就讲，他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基督徒不怕的，有神保守平安度过，感谢主。但是倘若这一次真的是面对死亡的话，也是感谢主，因为不管是生是死，保罗在腓立比书说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是照常显大。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死为了我们，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没有经历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只要是清楚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带领，不管是危险也好，不管是平顺也好，只要是神的带领，我就放胆去做。今天还有个姐妹发电邮给我，问我一些的问题，我说不要怕，放胆去做，不晓得他会不会放胆去做。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不害怕的，当然耶稣不单是钉死埋葬也复活了我想这个复活的部分呢，我就讲的简单一点，因为礼拜天我不晓得谁做讲员，可能还要讲复活的事所以呢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呢，其实整章的圣经都是讲的耶稣基督复活特别刚才就讲到了第三第四节里面讲到，这个整个福音的核心就耶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死了， 而且埋葬了，然后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问复活了。在十七节里面又讲到，他基督要是没有复活的话，你们的信就是徒然的，你们仍然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也都灭亡了。但是基督是实实在在是复活了，在这个二十节里面又讲了，基督实在复活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不单是说不害怕，而且我们每一天应该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就说，虽然我的外体虽然是一天一天的衰残，但是我的内心却是一天一天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更新的，因为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不但是不害怕，而且是充满了活力的，充满了神的恩典的。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他论到他的儿子，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从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呢，按照圣善的灵来说的话，他因为从死里复活，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想作为门徒的他们，可能你想这三天对他们来讲是个怎么讲呢，翻天覆地高山低谷。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城里面的人都在欢呼，都在迎接，把衣服把棕树枝铺在地上欢呼，和尚哪和尚哪。我想那时那些门徒也都很兴奋的，耶稣他要来德国了。结果一下子所有的盼望全部没有了。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二十四章里面也记载，就算耶稣复活以后，在路以马五四路上还有两个门徒说，我们都指望他是先知，他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但是我们的官长却把他交给罗马人，把他钉死了，极其的失望，甚至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礼拜六对他们来讲是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害怕，因为怕这些兵丁、这些罗马人、这些祭司的圣殿里面的衙役也会来抓他们，他们都躲起来。那第三天就听见，就晓得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可能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我不晓得有没有经历，有些时候或者你正在经历一些事情，你都以为没有盼望了，不可能了，绝望了，而且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忧虑、各样的恐惧。但是神能够把这个事情完全扭转过来，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没有不可能的。我们要做的乃是说，这是不是神的带领，是不是神的旨意。只要是神的带领，只要是神的旨意，在人看起来多么不可能，甚至我们自己都以为是不可能，这一分钟还认为不可能，下一分钟神就把它扭转过来。我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在恩福服侍，经常要回国做培训。以前做回国做培训呢，我都是拿这个签证回去的，因为加拿大护照拿签证回去。拿签证以前也很简单，我讲的是2011年以前啊，一张纸两面填一填，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哪，你回国干什么，看朋友啊，去什么地方，北京上海 就 OK 了。2011年以后全改了，不再是一张纸两面了，是四张纸八面。不晓得有没有申请过，有人申请过签证的话你可能就晓得，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了啊，因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再没申请了。两四张纸八面，不单是你名字，你住在哪，你现在的工作，你过去十年住在哪，过去十年你的工作是什么，都要填的。你去国内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北京上海再不行的了，你要每一天晚上你住在什么地方，那个地址，就说我要住，我家的话我家在哪，要填，我要住朋友家的话要把朋友家的地址记下来，我要住酒店的话我要把那个酒店的名字，然后呢我连订酒店的那个号，那个号我都要填上去啊。我要从上海到北京去的话坐什么飞机火车，我都要先把那个号填上才能申请。所以当我11年他一改变了以后，我说糟糕了，我回国做培训，我怎么可能告诉他每天我在哪，我这是，就算他想要，当然他可以知道，他要查到肯定能查到的，但是最起码你也花点功夫吧啊，叫我填上我不可能。所以呢那一年呢我就请我家里人写了一封邀请信，邀请我回去看家，我就用探亲的，就是不再是旅游了，过去都用旅游身份，现在用探亲身份申请。但是我就想，我要是用探亲身份的话，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被抓了还是怎么样，会连累他们，说我不行，这个不可以长期这样做的。当时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怎么办，难道就不再回国做培训了吗？我在恩福不回国做培训，好像这是我工作的一大部分，怎么可能不做这个事情呢？我当时就想到了，因为师母呢，她是香港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也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我就想，师母她有这个港澳同胞通行证，我也来申请一个港澳同胞通行证，这个叫回乡证啊。结果就2012年去申请的时候，到了中旅社去申请，把这个表递上去，柜台后面的那个女孩，我想二十来岁一个女孩吧，她看了我的申请表就跟我说，你没有资格申请的，你不符合资格，因为我是生在中国的，我不是香港人，她说你没有资格申请的。当她跟我这样说了以后，我就愣在那了，我说怎么办，是不是以后我就不能再回去呢，还是怎么办呢，我就自己在想，但是我在想的时候呢，我是两眼无神的，就是不集中的，没有 focus 的看着他，我也不晓得过了多久，我想顶多也就一分钟吧，但是呢你想一个人这样站在那不说话，呆呆的就看着你，可能你感觉这个时间也很长，感觉上是，结果呢我都不晓得该下一步该怎么做了。结果那个女孩呢就拿着我的这个申请表，她就在我表上就把我填的东西有几项吧，就把它划掉了，划掉以后呢她又写了几个字以后呢，她跟我说你到那边去付费吧，我说通过了，她别多问，叫你付费你就去付费，我也就不说话了，赶紧就去付费啊！我的这个港澳同胞通行证就莫名其妙的拿下来了啊！12年就十年有效的，然后呢去年啊，因为中间疫情嘛，就是不能回去，到去年23年的时候，我跟师母回香港，当时师母呢她的回乡证呢也到期了，他要就是说 renew 更新，他问我更新不更新，我说我过去十年已经是莫名其妙拿下来的，这次我就不再试探神了，我就不更新了。结果到了香港，香港弟兄姐妹说 师母去更新，你为什么不去更新？我说我根本就没，因为那时候就要在网上来申请的，要提早申请预约。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在网上没有预约。我是1月16号到了香港，啊，师母是18号要到上预约好了，18号到棕榈社去办这个更新这个回乡证的。那弟兄姐妹就说，你现在就去网上预约啊。那么我1月17号去预约的话，结果他把我排到2月底3月头的时候才有这个空位。然后人家跟人说别管什么，师母去，你跟着一起去，问他能不能进去啊。结果呢就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他有门卫，就是有没有预约。师母就说我有预约的，就把那个证明就拿出来了啊。然后我说我陪我太太的啊，能进去吗？那好吧，也进去吧，就放我进去了啊。结果呢我的新的这个通行证呢也办下来了，比师母的还要快。都是莫名其妙的，都是我自己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都已经放弃了这事情，但是我相信神还是让我能够继续回国。而且呢拿着通行证呢比拿着护照方便多了啊，我又有加拿大护照，到处旅游方便，但是又有通行证，跟你拿中国护照差不多。我都是过关的时候不需要见人的，我就电子通关就过了。我说在人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两次都是不可能。人家第一次是人家告诉我不可能，1分钟后跟我说你去付钱。第二次是我自己认为不可能，我都不去申请了。但是弟兄姐妹说你就试一试吧，我说好吧，既然师母去了，我也陪着他一起去吧，也就拿下来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死了的人他都能够叫他再活过来。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我们能够称义。所以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这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晓得整个福音的核心就耶稣的钉死、埋葬跟复活，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真是活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为他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咒诅，因为他为我们承担了罪的罪疚，也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凌辱，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惠，能够在神面前得荣耀，让我们每天生活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是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当我们众人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你却让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无比的救恩。他不但是我们钉死承担了罪的咒诅，不但是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成立新约洗净我们的罪，更是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又新又活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真是能够经历主复活的能力，也同样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埋葬，他改变了整个属灵的世界，也赐下了各样恩赐，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各样丰盛的恩赐，我们忠心的来服侍，我们无惧的来服侍，我们就恭敬的把众弟兄姐妹交上，让每一天不但是 在这个受难节复活节的期间，乃是每一天叫基督的死埋葬复活都在我们身上来动工。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